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9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今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式宣布参选台湾2016总统大选，为蔡英文以及洪秀柱这两个女人的战争投下变数。以疗愈泥巴为竞选的图像，宋楚瑜是否能够带台湾走出政党纠缠的泥沼，还是又一次缴获了台湾的政坛呢？此外，曾经公开表示九二共识已经过去，两岸关系应该有15新观点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将率团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许多分析人士担忧柯文哲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太过单纯，与共产党近距离交手恐怕会输。本次的双城论坛，柯文哲是否会有过多让步，还是会迫使北京面对台湾新的政治气候呢？欢迎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而今下面呢，先带您来关注这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塔利班星期六声称对阿富汗另外一起致命的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负责。一天前，一系列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制造的炸弹爆炸事件导致50多人丧生。塔利班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是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汉阿巴德区星期六爆炸事件的背后主使。爆炸导致至少22名亲政府民兵丧生。塔利班还声称星期五派遣3名自杀炸弹手袭击了喀布尔主要机场附近美国特种部队基地正值军营，造成8名文职军方合同人员和1名美国军人丧生。星期五早些时候，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手在喀布尔一所警察学院的学员中引爆炸弹，炸死27人，炸伤25人。另外，喀布尔一个居民区星期五也发生炸弹爆炸，至少有15人死亡，240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提出取消副总统和副总理职位，作为一系列改革的一部分，以减少腐败和改进政府。阿巴迪周日宣布了上述提案。此前几个星期，伊拉克人一直抗议政府管理不善，缺少服务，包括未能持续提供电力。这个计划要求取消伊拉克的3位副总统，其中包括阿巴迪的前任马利基，并取消选择官员的党派配额，以减少分配给官员的贴身保镖。伊拉克内阁星期天批准了阿巴迪的建议，但该建议需要议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数百人周六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城市弗格森游行，纪念去年黑人少年布朗被警察射杀1周年。游行人群由布朗的父亲和家人引导。18岁的布朗2014年8月9日的死亡引发了连续数日的抗议和骚乱。几个月后，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开枪的白人警察，再度引发抗议和骚乱。布朗之死也在许多其他美国城市引发了抗议活动。布朗的父亲周六告诉记者，他正在帮助家庭和社区的年轻人。纪念活动预计周日将达到高潮，届时将有人游行到教堂参加礼拜活动。与会者还将默哀4分半钟，以纪念布朗的尸体横在街上4个半小时后才被运走。以色列星期天对犹太极端主义分子进行镇压，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2名嫌犯，并拘留了2名犹太极端分子。以色列警方说，搜捕行动与西岸最近的袭击事件有关，但没有说有多少嫌犯被捕。7月31日，一名18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儿童被炸死，他的父母和兄弟被炸伤。最后，星期天台风苏迪罗向中国内陆移动，东南部继续暴雨狂泻，造成洪水，至少14人死亡。这场台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福建和浙江的灾情最为严重，当地出现泥石流，造成8人丧生，上百万人失去供电。星期六，台风横扫台湾，风速高达每小时160公里。台风造成300万住户断电，6人死亡，其中包括被卷入海里的一位母亲和她的一对孪生女儿。救援人员在台风减弱后加紧搜救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宋楚瑜再选台湾总统，和稀泥还是真疗愈？双城论坛，柯文哲与中共的首度近身交手。
台下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八月九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式宣布参选台湾2016总统大选，为蔡英文以及洪秀柱这两个女人的战争投下变数。有分析认为，2000年的总统大选正是因为宋楚瑜参选瓜分了国民党的选票，才让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而明年他又将如何来改变这个选票的版图呢？四度参选的宋楚瑜本次获得依靠第三势力当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支持，这是否也代表他能够突破台湾的蓝绿之争呢？而以疗愈泥巴为竞选的图像，宋楚瑜是否能够带台湾走出政党纠缠的泥沼，还是又一次的缴获了台湾政坛？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大家来进行分析。而今晚呢，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下半场呢，我们要为大家预备的话题是台北市长柯文哲终于要到上海去参加第一次他的任内第一次的这个双城论坛的这个会议啊。那么这是柯文哲在他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当选了台北市长之后呢，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交手。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激荡出来的火花，到底我们应该要如何的观察？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您安排的另外一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跟大家共同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来宾。我们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好。耀毅张先生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毅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嘉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天电视台驻华府记者张国华先生。张先生，先生您好。
你好，博弈你好。
而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发表您对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而台湾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请拨00801148940。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张国华先生，我们看到从中国各个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啊，分析啊，当然对蔡英文是比较抱有敌意的，那是比较支持洪秀柱啊，那现在这个宋楚瑜跳入这个局中了，北京方面对宋楚瑜的看法是如何呢？而且我们知道宋楚瑜自己本人也提到说，在这个天安门这个大阅兵纪念抗战70周年的时候，他也受邀去参观了，他也说他也有可能会去，所以他本人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
这个北京啊，跟台湾这些政要的关系，他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他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要有助于他最终的这个两岸统一。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对台湾这个的政要，特别是这个蓝营的政要哈，国民党的政要、亲民党的政要，关系都还不错。第一呢尊重，第二呢友善。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跟台湾，尤其跟国民党哈，这个关系最好的是连战，是这个前主席，现在的这个名誉主席，跟连战关系最好，跟宋楚瑜呢关系也不错。所以这个邀他去参加阅兵啊，就是这样想出来的。这个宋楚瑜加入明年一月的这个大选，我觉得这个中共心里很清楚，这个举动当然对蓝营是不利的，因为这个宋楚瑜进去要这个瓜分的票，显然是洪秀柱的票比较多，所以这个虽然心里不爽，但是面子上还是要做给他，所以呢，对宋楚瑜还是会接待他。我觉得啦，这个心里有点不爽，但是面子上还是对宋楚瑜是不错的。
是，那我们知道说宋楚瑜针对最近有这个台湾这个新的课纲的争议哦，那当然就扯到是所谓这个统独的话题。宋楚瑜他的也表态了，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新课纲有争议，应该延缓实施。所以宋楚瑜他本身对两岸的关系、两岸政策又是怎么样子一个态度呢？
我们知道这个宋楚瑜原来是政蓝，那当然后来跟这个国民党分道扬镳，可是在两岸议题上他是在这个台湾内政上啊跟国民党这个区隔比较大一点，但是在两岸议题上其实他的主张应该是传统的国民党的主张，他认为两岸之争不是统独之争，他觉得两岸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那在目前的这个两岸关系中，你只要不提这个台独，那共产党都可以容忍你， 你说你要民主要自由，这些他都可以听啊，他都可以接受，但是唯独你不能提台独。那宋楚瑜在这一点上是很明确的，他觉得这个两岸之争应该争制度，要这个自由民主啊。那在这一点上呢，中共对宋楚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来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嘉宾严建发教授哦。我们看到最近有几个新的民调出来了，在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根据三立新闻台的民调显示呢，在宣布参选之前，原本蔡英文的民调支持率有46.3%，而洪秀柱呢有27%。那么我们看到在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蔡英文的支持度降低为38%，宋楚瑜是21.6%，而洪秀柱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到16.1%。那我们看到联合报的民调也显示呢，蔡英文有36%的支持度，宋楚瑜24%，洪秀柱17%。在这些民调里面，洪秀柱都是这个最后一名哦。那苹果日报民调则是显示，蔡英文还是第一名，支持度35.67%，洘秀柱是第二名，29.68%，而宋楚瑜则是24.69%。所以现在看这些民调的显示，是否原本两个女人的战争，现在变成了蔡宋之战呢？
现在目前看来还不能完全定案，因为才刚宣布啊，那总是有个一日行情，那接下来就要看后续这个在这整个组织啊、文宣啊各方面动员。那当然以过去的这个我们看到亲民党，其实亲民党在两岸关系的这个定位上很有趣，几乎是有一半是一半是绿一半是蓝的一个结合。所以在这方面你可以发现说其实宋楚瑜刚好处在中间。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补充一下刚张先生的判断，他的判断基本上我是同意的，但有个小小的差距是其实不管中共也好或者国民党内部，他其实对宋是有意见的，甚至认为说他有举止变绿的这一种的批判。所以我想可能北京方面也不乐见他出来，但是他一旦出来以后，北京也只好支持，因为就像刚张先生所讲，他在两岸的这个主张基本上是没有违反北京的。但问题就是说，他这一次93这个就是70周年是纪念日，去得了去不了，这可能还是个问题。因为我据我所了解，好像北京有一些学者也提到说，北京方面对宋提早去单方面说出来说他受邀请这一点有点不满啊。那当然这是不是一个八卦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接下来的宋先生如果要出来选总统了，北京方面很难邀他参加，因为总统这个概念对北京来讲现在目前还是很难接受的一个概念。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那么还是继续来请教台北的嘉宾严建发教授，就是关于这个宋楚瑜他这次出来参选，其实不会带给人太多的意外，大家都知道。但是既然就是他参选，到底会给蔡英文跟洪秀柱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啊？那么有人觉得说这个宋楚瑜他其实这个志不在参选，虽然参选过四次这个总统大选，但是他这一次参选，有人说其实是为了要拉抬这个亲民党在立法院的这个立委的席次啊。那至于说在选票的分配方面，那么除了刚刚耀毅所为我们介绍的一些民调之外，那么这个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先生他在这个媒体上面说，如果以70%的得票率来计投票率来计算的话，那么他预估蔡宋洪的这个得票率要分配方得票率的分配，要不然就是蔡是30%，宋25%，洪是15%，要不然就是蔡30%，宋20%，洪20%。所以基本上以赵先生的分析来看的话，其实对于蔡的影响并不大，反而是对于国民党的影响比较大。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宋楚瑜的变数？
应该是这么讲，因为基本上洪跟宋都属于泛蓝的这个范围嘛，我想这个过去长期大家对他们的观察是这样，所以我想他会瓜分到这个洪的票很多。但是中间选民有一些对宋是有好感，因为宋是一个他口才也很好，而且他确实从政经验很丰富，另外就是他做事的方法也是很有一套所以我想这个是有一部分会被刮到，但是基本上大的方向应该是会挤压到国民党。但是对你说对蔡英文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因为假如没有他出来的话，那很清楚蔡跟洪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蔡就可以比较轻松的选，但宋进来以后就会对蔡产生压力，尤其在政策论辩上。但也有好处，就是说可能绿营的或支持蔡的人原先可能比较松散，他现在有危机意识上来了，所以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侨民可能也许他不一定要回来投票，看这个状况他可能要回来投票，就是他危机感会出来啊。那对国民党倒是冲击会比较大，因为连国民党内部也对洪秀柱的行情也不看好。但是我相信马总统最后一定会用尽所有的资源让洪的票往上冲，所以这个地方就会造成洪跟宋之间的一个争夺。所以我想对这个整个泛蓝集团算是应该是比较不利的，相对于对蔡而言，但对蔡当然也有我刚讲就是政策上的这种论辩的压力会比较大。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张国华先生，就是在以往的海峡论坛几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分别请到了比较支持洪秀柱的一些学者，像是卢瑞平博士，还有这个陈壮飞博士，他们对这个宋楚瑜也是这个声称呼唤，但显然并没有什么作用，宋楚瑜还是出来当选。不知道您的看法，您在这个华府的观察，那么目前在侨界，特别是在支持蓝营的这一个部分上面，他们对于宋楚瑜的这个参选，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说，是不是在侨界也有亲民党的这个组织力量开始在动员当中呢？
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宋楚瑜这个决定参选，这是他的民主的权利，他自己的确有权这个决定来参选，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那在华府这边啊，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活跃的是这些老侨，也就是说比较偏蓝的这个老侨，在这个这些侨胞里边，对宋楚瑜参选的确是非常的失望。在这之前我们知道他们一再喊话希望宋楚瑜这一次不要跳进来，因为大家可以想到的是这个2000年的那一次选举，因为他出来，所以这个分散了这个瓜分了这个蓝营的票，本来这个蓝营是可以当选的，可是因为他出来搅局，所以让这个陈水扁当选。这一次呢，大家不希望过去的这一幕啊历史重演，所以呢这个之前就呼吁他不要出来，那现在他还是要出来，所以很多人是非常的失望。这一方面呢，这个表示失望表示反对的声音在这个侨界啊听得比较多，这个表达的也比较强烈。而这个华府这边这个橘色的这个侨胞不是太多，亲民党的侨胞不是太多，那因为人不多，所以他们这个至少在我来说啊还没有听到太多的反应，比如支持的声音啊，现在听到的不多，不是没有，有，但是声音呢相对来说比较小。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打40012000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那北京的王先生现在在线上了，我们现在听听看王先生有什么样的意见。王先生请说。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是的，北京王先生请说。
啊，我想就是说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看这个宋楚瑜，他这个洪秀柱都是蓝色阵营的，他宋楚瑜这个出马选举竞选总统的话，会削弱这个洪秀柱的这个得票率。但是我据我所知，台湾还有个台联党。台联党呢是据说是深绿，为什么我感到奇怪是台联党没有这个出人，不没有人出马竞选这个总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上一周咱们这个两岸论坛不是谈到了新课纲，就是说当时你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日本血统的台湾人他反对就是修改这个新课纲。我当然我是最近这星期我又问了，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台湾朋友，他们认为在具有日本血统台湾人在台湾人这个族群当中并不很多，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拿出这个美国之音要这个，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叶博弈先生，究竟台湾政府有没有一个数字，就是统计有多少日本裔的这个台湾人？如果这日本裔的台湾人不占主流的话，请招把话说完，就是说他们反对新课纲 防，有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日本是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我会把这个问题交给博伟，请他来回答，因为我们还有其他观众朋友，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接下来我们请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请说。
好，大家好，那是首先宋楚瑜这次出来以后，他主要他的头，他的能所可以拿出来的亮点和诉求的最主要就是他的行政基因吧，尤其是那个过去的那个省长的时候的那个基因，确实是不管有什么样的评价，什么样的原因，在民间确实是据说那个时候都有不错的评价，就是他的实际行政经验的部分了。但是至于台北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他这出来为了拉抬他的是那个亲民党的立委的选情哈，可能也是一个主要的方向了，避免亲民党泡沫化，甚至有所进展。还有就是选后，说不定他还寄望那个，如果他不一定中的话，就是蔡英文当选的话，他有跟中国大陆有实际的接触，甚至之前的胡锦涛还有这现在的习近平也都见过面了，所以蔡英文都没有，说不定他还希望在两岸的这部分蔡英文有会不会有什么借中他的地方，这也是一种未来的可能了、这是个人看法。
好的，谢谢台北陈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看法，姚先生请说。你好，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向大家问候。
是，
最重要两个人出来啊，一就变成二分之一，然后另外一个人啊，虽然有三分之一，但是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啊，中间需要的是什么？第三势力。老实说，宋先生啊，他是精英党，所谓精英党就是泛蓝里面的5%而已，其他都是靠外围。就是第三势力，所以他的影响啊，会影响到很多蔡英文的那个外围组织，所以蔡英文也不要高兴得太早。然后另外还有啊，最重要就是啊，这个两颗子弹啊，陈水扁就是当天就可以翻盘。另外蔡英文当时选的时候也是当天翻盘，所以这一次不一定是谁当选，但是。从那个民进党啊，他是在外面宣传明年的总统选举啊是你总统当选，所以这个民间在流传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种谣传，不一定啊会实现，可是啊这种这个谣传啊这个耳语啊是非常的扰乱人心的，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民进党的这个作战方法，他是见缝插针，然后他是二分法，他是把你整个的团结啊分化掉，这个是作战上的策略啊，提供出来啊做参考。
好的，谢谢台中姚先生，我们最后请台北的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让我们请嘉宾做回应。黄先生您好。
从那个苹果日报和专业的民调公司出来的结果，都是洪秀柱跟那个蔡英文都是平分秋色，为什么一大堆的那个平面媒体也好，那个有线电视也好，就是出来的数字都是差了一大半，问题出在哪里？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宋楚瑜现在出来还有市场吗？人家可以被骗一次，不能够被骗两次，一次是很无奈的，第二次不再被骗的就是变成那个白痴或者傻瓜。所以说他最好不要出来，我讲过他如果真的要选下去的话那我对付到底。第三个，他不要以为说那个习近平选他去参加阅兵，习近平是给他一个面子，到时候如果他不配合那个习近平的话他也会很难看。所以说叫他清醒一点，不要说一直嘴巴一直在骗台湾人啊，就是说你说
是。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我们听到您的三种不同的意见了，我们来请嘉宾回应一下啊。我们先请这个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才有北京王先也提到了，问说为什么台联党是深绿的，却没有人出来跟蔡英文竞选呢？那至于说这个新课纲的问题，也扯到台湾的所谓的血统总这个族群跟这个统独意识的问题，您又针对这个方面来给回答一下吗？
好，我三个好了，就是黄先生所提的，我是有点不大同意。那其实你如果好好看一下，宋楚瑜先生在政论节目接受专访，你会发现他其实对台湾是有观察、有关心的、啊。好，所以我想不需要对宋先生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那么负面的看法，因为他确实真的很用心，而且他确实有能力啊。虽然我是民进党的，我不希望说他来他出现，但是我们必须要平心而论。第二个就有关课纲啊，其实学生一直在反对的是黑箱课纲啊，他不是讨论内容，他说你这个程序啊不符合违法是行政法，因为高等行政法院都已经判他违法，那这样的话，所以学生不服是不服这一点。那至于台联，因为台联它的其实能量很小，其实反过来讲，其实亲民党能量也很小，只是因为宋先生太独特了，他的意志力跟其他的党的这个主席太不一样，所以他出来了。如果以这样能量的党，照理说要出推总统人选，其实很危险的。但是宋先生这是很特殊啊，那再加上刚好过去这一年，尤其从九合一选举以后，国民党确实是兵败如山倒，这也让这个局营的，就让这个亲民党有一个扩张的这个范围，所以你看很多国民党现在跳船跳到这个亲民党，所以这一次对亲民党来讲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
是，好的，谢谢您金发教授的分析。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请发表您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啊，那个如果民进党如果胜的话，你们应该可以要去那个，我应该请那个蔡总统应该。要请那个宋楚瑜来当我们的行政院长，所以那个位置比较适合他。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彰化姚先。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国华先生，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包括台中姚先都提到这个第三势力的部分啊。那我们知道是其实宋楚瑜他在去年台北市长柯文哲当选之后，他就担任了柯文哲的这个市政府的首席顾问。那这一次参选的记者会上呢，柯文哲也送去了一个匾额，上面写的今天不做明日后悔啊。所以好像双方其实也很紧密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这个台湾的新课纲争议，其实也有很多类似像去年太阳花学院的学生是支持的，他们也是比较属于第三势力的一个分子。那宋楚瑜也因此表示说课纲要暂缓实施，所以与柯文哲的关系还有他对这些议题的表态，是否宋楚瑜有可能会得到柯文哲所象征的第三势力的支持呢？
是这样的，这个宋主席这次决定参选，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因素啊，他考量的因素可能就是柯文哲这个去年当选的这样一个这个很特别的案例了。他是觉得这个柯文哲能够在台北当选，这就说明在台湾第三势力也许还真的是蛮有这个前景的。那他现在呢借重的可能也就是第三势力，也就是说这个淡蓝啊淡绿中间这一大块，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宣布参选的那个仪式上，子弟兵有些就是穿的是这个白色的衣服，其实是有这个含义在了，我不是蓝，我也不是绿，我是白色。可是这个第三势力啊，真正在政坛上，尤其在总统大选中，要能够这个杀破蓝绿的这种
僵局，
这种僵局是非常难。这个不仅是台湾难，在美国也很难。
对，
美国也有过啊，过去这个Ross Perot 他参选过，结果无疾而终。后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绿党也是几次要跳进来选，都没有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宋先生的考虑是没有错。这个尤其是台湾的选民，实际上对这个对马政府很失望。觉得这个行政能力很差，之前对这个阿扁政府也是很失望，这个也没做出什么事情来。宋楚瑜的最大特点，不是他的亲民党有多强，而是他个人很强。他个人的这个行政能力，我们知道宋省长过去是很厉害的。那台湾现在需要一个这个行政能力、执行能力强的人，那宋先生自己也以这一点自诩，所以他觉得这个他出来。可是要知道，台湾目前的这个社会啊，虽然大家对县政府不满，但是这个蓝绿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两党的这种恶斗啊，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个今天很少，这个就是在深蓝深绿这一块啊，你很难撬得动这两个板块。所以这个淡蓝淡绿到底这个加起来这个选民有多大的比例还很难说。我觉得这个他有这个考虑，但是他能够胜选，能够杀出这个蓝绿僵局啊，这个可能性不高。
是，好，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这个新北市的黄先生，我们来接听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请简短发言。
喂，主持人好，来宾好。宋楚瑜宋省长这次卷土重来，出污泥而不染。宋楚瑜是个治国人才，可惜因为政治现实、政治形势，造成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宋楚瑜先生雄心万丈，豪情比天高，所以他这次还是屡扑屡起，再次出来竞选总统。我们泛蓝的群众看到他出马，看到他那篇演说，我们也是心里放下一个大石头了。反正形势演变到最后就是弃红保宋啊，这是我的感想，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的黄先。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台北的嘉宾啊，严建发教授，刚才这位黄先所提的，就我们的观众里面唯一这个很正式的、很这个明白支持宋楚瑜的啊，那么他说的说法是否也代表了很多的这所谓浅蓝或是泛蓝的民众的心声呢？那么宋楚瑜在这一次的竞选里面，既然有第三势力的一个支持，那么你也提到说有这个浅蓝、浅绿的支持，是否他的这个这次参选的成功的希望会比较大一点？
没有错，刚张先生其实他的分析哈，我是蛮同意的，因为你选举哈，这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持久战，文宣、组织、人力、财力，这是都需要。就目前来讲，亲民党这方面是比较弱。那当然宋主席他个人的有他一定的魅力啊，由于他的行政经验，可是他有他的这个弱点，因为我们话来讲，就是说十五年了。亲民党经营到现在其实就是一人政党，也就是说宋楚瑜先生他并没有发展出比如接班，他的接班人是谁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其实是反映出他整个组织能力上的一个弱点，或者他某种性格上的弱点。就他个人来讲，他可能是个武将，可以挥舞刀，可是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这个领导人，可能我认为还有一定的这个结构上的这个限制。更何况目前蓝绿这两个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了，到总统大选一定会出来。那但是在个别的立委选举，很可能有些可能会分离投票，比如说投给总统投给蔡，那他也许票立委的票投给橘的啊，亲民党，这有可能的。好，反过来讲，国民党这边也是一样。所以宋先生这一次出来，我想可以预测得到，就是说应该他的这个立委的席次会增加，至少会比以前增加。但是他要选上总统，我认为还有一条很艰辛的路要走，因为要克服的问题其实太多了。
是，好了，谢谢严建发教授。我最后请您很简短的总结一下，刚才有位观众朋友提到说，之前发生过两颗子弹，还有一颗子弹影响总统大选，你觉得这一次是说还有可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那些都是负面的，最不好的，所以我想大家也要必须来严防这种事情的发生了啊。当然，台湾的选举都是每一次很惊奇的地方哈、啊，包括去年这个九合一也是一样，所以我希望这种的所谓的这种惊奇是一种良性的，而不要负面的或恶性的，那对台湾的民主化是一个伤害。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有关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参选台湾2016总统大选，是否能够带台湾走出政党纠缠泥沼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即将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身为政治素人的他第一次与中共近距离交手，引发了关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5，将焦点转向双城论坛。曾经公开表示九二共识已经过去，两岸关系应该有一五新观点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去年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席卷台湾政坛之后，也造成国民党士气选情不振，以及中共当局对于台湾的政治局势做出新的考量。柯文哲将在8月17号到19号率团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许多的分析人士担忧柯文哲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太过单纯，与共产党近距离交手恐怕会输。 这一次的双城论坛，柯文哲是否会有过多的让步，还是会迫使北京面对台湾新的政治气候呢？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我们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与听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还有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张国华先生，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什么是双城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对台北、对于这个上海，还有对两岸关系有什么重要性呢？
双城论坛基本上是上海和台北市啊世纪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一个制度性的协商。那这个是5年前由前这个台北市长郝龙斌啊这跟上海市这个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5年来呢，这个在上海跟这个台北轮流那个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说这个台北市参加上海的这个世博会，那上海市出席台北的这个花博会，好，以及呢在这个虹桥跟松山机场之间的这个直航，这些都是这个双城论坛的一些成果。那更重要的，它提供了这个两个城市啊，虽然不是中央政府，但是毕竟是官方的正式的持续的这样一个这个沟通的这个制度性的协商的这个平台。所以呢这个这一次柯文哲能不能去，其实有蛮重要的指标意义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在台北的研究发教授，柯文哲也曾经说过，尤其我们看到其实他对之前郝文明市长有很多的这个非议之言，不过现在这个双城论坛郝市长建立之后，他还是要去。那么他也说呢，他说台湾必须要有一个机会重新开机，来暂时摆脱蓝绿互动的泥沼，这种意识形态对立不断的激起，只是谋求个人或政党暂时的政治利益，这不符合台湾的长期发展。而我们看到这是柯市长呢仍然决定要去双城论坛，但是他同样还是说两岸关系应该是一五新观点，不再是九二共识。那么这是否代表他在两岸关系还有台湾的主权的观点跟国民党还有民党都不一样？那中国方面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中国现在目前已经接受他，因为有关于这个九二共识也好或中国人也好这些概念，基本上柯文哲现在都是间接的这个承认了，所以我想北京方面当然接受。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说柯文哲以他的台北市哈，因为所谓的这个统独也好九二共识，这个是在国家层次啊，他市的层次可以不去碰，但他去碰这个啊，我认为是不智的。因为柯文哲他自己自诩他自己很聪明，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组织，它整个国力现在是世界第二了，所以你要跟一个政治素人要跟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对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不自量力啊，所以我认为他其实可以不去碰这个问题，但他现在碰了以后，我认为他接下来没办法走回头路了，而且很可能就是一步一步掉入中共给他设计的一个陷阱里头，我想大概很难得到太多的便宜。
是啊，张华先生要有所补充。
我呢跟这个严教授的看法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哈。我觉得这个九二共识确实是一个政治议题，而且是这个两岸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用中共的话来说，我不认为说柯文哲自己啊想去碰这个政治议题啊。但是今天的现实是，你不接触到九二共识，这个中共就不跟你谈了。双城论坛能不能持续，其实是中共提出来的，你必须在这个九二共识这一点上你给我说清楚。这个那现在呢，这个柯文哲大家也知道，这个九二共识在台湾至少有一半人是不能接受的，对吧？这个那他以柯文哲自己来讲，虽然是政治素人，其实我觉得他的政治智慧并不差了，他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不能接受九二共识。那现在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出了叫"一五新观点"。什么叫"一五新观点"？"一五新观点"就是不叫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
嗯，
因为这样，所以中共才说好吧，双城论坛可以谈，你可以来。他其实如果说他做让步，那也是迫不得已，他是没有办法，不是他要碰，而是中共提出的先决条件，为了维持双城论坛，为了维持台北跟上海的这个持续的交流。 所以他必须这样做。
是在我把现场交给博弈之前，我再请教一下那个严建发教授，就刚才张国华先生所说的哦，那他说并不是柯文哲主动想碰的。那我们看到柯文哲去年在竞选的时候，他也质疑过北京官员，问说九二共识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他也说过中国相当务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也很了解，两岸互相理解就不容易擦枪走火。但是今年的柯文哲在三月又引用习近平的话说，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跟互动的历史，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促进交流，增加善意，让两岸人民去追求更好的共同未来。所以对您来看的话，是不是柯文哲现在又这个态度上的转变了，两岸关系台湾主权上态度上的转变，是否就像您所说的，他已经您担忧的已经落入这个主要中共的一个陷阱，还是说他只是逼不得已，还是说这是他一个政治智慧的展现呢？严教授，
当然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做个市长，你不去碰这个国家议题，但是人家问你九二共识，你不需要去特别给他挑衅。因为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谈，你看到柯文哲跟北京之间的互动都是这个将近了半年，就是北京提出来他就说那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来又否认，就是一来一回之间啊，让人家觉得说你一直在挑衅这个话题，那当然北京方面就很生气。所以你看到他是在三月四号习近平提出了地动山摇之后，他才三月十七号赶快提这个两岸一家亲，然后接下来他们之间当然也有一些很多私下互动，后来提出他们接受既有的政治基础。那大家知道既有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认为说他有点得不偿失啊，我觉得他不应该去挑弄这个话题，因为北京可能本来也没有期待他讲这么多，只有现在他说了那么多。但就像刚刚张先生也所讲，也知道台湾现在蓝绿的这个对势很强，你其实这样不讨好，也就是说你可能顺着故意逆着少意，你在北京方面你可能得到接受，但是呢台湾这边可能有更多可能反对你。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可以你市长这层不必去处理，你只要在既有的这些机制轨道还有这些协议上你去进行就好。那很多东西是可以实问虚答的啊，他不一定要去挑衅这个九二共识这个话题，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是他自己过度高估自己的能耐而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还是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您在这个之前在这个报端也投书啊，发表了您的看法，您刚刚也大概阐述了一下您的看法，就是基本上您并不看好这一次柯文哲市长跟中共的第一次交手，您觉得他似乎是一步一步的掉入这个中共的陷阱。刚刚这个耀义也提到一五新观点了，那什么叫一五新观点，我大概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那么整个如果说浓缩起来，就是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互动的历史，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的原则，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促进交流增加善意，让两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来。那么这是柯文哲市长的这个一五新观点的这个说法。那么他现在好像也是试图要拿这个一五新观点试图要去取代九二共识，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猜测，不知道那您觉得可不可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有人虽然说您觉得柯市长跟中共方面的交手他可能会败阵，那但是有一些柯市长的支持者说柯市长说他尊重九二共识，他了解九二共识，但他没有说他接受跟支持，那所以这样子也并不代表说他就接受九二共识，不知道这两点您怎么看。
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中国人，一个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既然你说两岸一家亲，一家亲就是家人嘛，但是中国人就是接受了嘛，既有的政治基础当然就是九二共识嘛，因为现在的执政党接受九二共识嘛，所以他是绕了一圈回来，然后来理解跟尊重九二共识啊，所以对方也知道了。好，所以我意思说他实际上可以不去处理，或者他处理不需要那么急的处理，因为他才就任没多久，他现在马上去处理这个实际上是让自己陷入更不利的这个状况。因为北京他的做法是这样，譬如说他对民进党他只要求你承认只要你承认中华民国他就可以接受，可是当你接受中华民国以后他会要求你讲更多，他一步一步逼你， 他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抗压。那你现在一下子马上一步到位，接下来他还会要更多。那我认为当这次的双城论坛，也许北京会再给他一点礼物，可是你认为他后面以后还会再跟你要回来，所以我认为说他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小的礼物，可以以后失去大的。那尤其在台湾整个现在的氛围，你看他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他们想法跟现在这个所谓一个中国原则，那是已经很背离了。所以我认为说他这样做可能会不会讨好，我就刚讲顺着故意逆了少意。那实际上柯文哲他不需要跳出来去面对这个问题，他可以很委婉的来处理，因为毕竟就是一个市长，他可以处理市政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是有点对他来讲，他是自己愿意跳进去这个漩涡里面，可实际上我认为他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您，就是说您觉得现在是不是柯市长，就是当然中共只要遇到台湾什么都说你到底承不承认九二共识，承认我们在谈，但柯市长就跟他说，那我就说我的一五新观点，然后呢好像中共就觉得说好了，反正你这个一五新观点应该也是在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上我也接受了。那您觉得这个一五新观点未来有可能取代九二共识，或者可能成为两岸的另外一个？
我看很难。你包括像九二共识，北京对于国民党九二共识都无法接受，九二共识包括九二共识，因为从这个北京的观点是一个中国原则，不是一中各表，国民党是一中各表，可是他现在就是暂时还容忍你，是因为还有一个民进党还没拉进来，所以同样的一五共识他现在也没有去完全去否定你，但他也不会去接受你，好，他把你模糊化，好，然后慢慢让你进来以后，他在这有点像在放风筝，在现在慢慢拉慢慢拉，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这场斗争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认为后面还有更多的压力会出来。
嗯，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张国华先生，刚刚这个严教授的这个分析，我们也想请教您，您怎么看待这个一五新观点是不是能够成为未来这个两岸交流的另外的一种取代九，甚至可能成为取代九二共识的基础。那么这一次另外我们也发现到说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只是柯文哲说他尊重九二共识，让大陆接受，说那好你可以来这样子。那这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是不是他这个国台办的这个对台工作其实还是有步骤的在进行的，想请教您的观点。
是这样子，我首先认为啊，我觉得这个柯市长啊，其实他并不是跟中共一接触啊，他马上就这个投降的，他不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跟这个北京啊有不断的这个碰撞，然后目前的这个结局啊，就是不断交手而这个达成的一种妥协。那我们知道最早啊，我在纽约听过这个柯市长，就是选前啊，他到美国来访问，我在纽约这个就听这个当面听他在讲。什么叫一国两制，应该两国一制了。那以这种说法，他今天不可能大陆不会让他去了。那他从这个两国一制慢慢慢慢走到今天，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句话，一个是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第二句就是说在这个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下。这两句话就是刚刚严教授也讲了，这个既有的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因为目前两岸交往的这个基础在中共看来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中共强调一中，马政府强调各表，这是这个这是一。第二个呢，两岸一家亲，这是习近平的话啊，是吧？两岸一家亲，一家人嘛，怎么可能是两国呢？所以有了这个这个两岸的交流才能继续下去。在我看来，这个其实啊，这两句话已经超越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啊，它强调的是一个各表。啊，你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我是中华民国，这是一种这个各说各话的这样一种情形，就是说双方同意各执己见。但是今天你说这个你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也就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你又加上了两岸一家亲，实际上是比九二共识更往前走一步。所以刚刚这个主持人问我说，这个一五新观点有没有可能取代九二共识，被这个北京接受为未来两岸交往的这样一个新基础？我觉得完全可能。这个虽然北京一直在强调说九二共识是必须要有的，没有它我们不能有交流，但是别忘了这个前国台办主任 就是现在的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他之前啊以国台办主任身份到华府来访问，上一次选举之前了，他就说过，他就说啊，我们这个坚持九二共识，并不坚持这个名称。这个民进党如果认为九二共识是国共这个协调的产物，我们也可以坐下来谈一个不叫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换句话说，北京在乎的不是这个名称，而在乎这个名称下的实质含义。那我觉得一五新观点实际上已经超越九二共识，只是这个民进党不可能接受，蔡英文也不可能接受而已。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耀义，
好的，谢谢张国华先生分析，以及谢谢博弈。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先请彰化的杨先生，杨先请说。
彰化的杨先生，向各位问候。最主要就是啊，这个像那个柯P啊，他们说柯市长是柯P啊，他那个是很有智慧的人，没有错。他常常啊，人家要问什么，他就答非所问啊，很厉害的一个啊 ，IQ 很高的人啊。然后他那个说的什么2015新观念，其实那个基础啊，是建立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那个泥沼土上面啊。你没有那个底下的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你拿来的2015年的那个新观念，然后2016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吗？我要问大家，大家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吗？谢谢。
好的，谢谢彰化的杨先。我们接下来请上海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请说。
我来厘清一下这个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就是一个中国，然后各表呢，那这个各表只能在台湾表它的中华民国，但世界上那个表述中华民国的话，估计很多国家都不会承认这个的。就那个美国这边也可以问那个白宫的发言人，中华民国是不是个国家？我相信那个白宫发言人应该会有人很确定回答的。
好的，谢谢上海的孔先。我们接下来请的是高雄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请说。
那个柯文哲是非常投机的人他也没有什么能力了。你看他这次当选是为了有很多人不满马政府的啦，你看他做几个月那个民调掉了10%几啊，你现在再选没有人选，他现在去上海什么东西也是为了应付啊，他其实就是搞台独的嘛，他这次当选完全是台独势力支持的，他根本没有能力。你看他处理那个什么鸡蛋案，现在还不是不了了之，他没有什么神经力，他做医生啊，他非常投机的啦，他根本没有能力嘛，他完全是他现在也是为了应付啊，就是一
点
应付。
好的，谢谢高总。刘先生，我们听到您的说法了，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一下您对柯市长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请说。河北刘先生，
啊，是我吧？
是刘先生，请说。
啊，我请问台湾的那个教授啊，你是哪国人？我问问，台湾属于哪一个国家？
好，这是您的问题吗？我们待会请那个严建发教授来回应。最后请台北的黄先生，请您简短发言。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那个政治人物不能心存侥幸啊，如果是说要冲撞口舌，冲撞口舌那还不能用啊。请问啊，柯文哲选那个台北市长的时候，他说那个五大案，现在冲撞口舌，冲撞口舌，现在解决了几个，一个也没有解决，结果啊还陷在那里。现在连那个大鸡蛋都在煮那个大鸡蛋都在煮那个鸡蛋汤了啊！所以说不要再去那边下戏下井，很难看了，这样不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那我们就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啊，刚才这个河北刘先也请教您说。说您认为是您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台湾是哪个国家？您是哪一国人？还有其他的我们观众朋友的发言，包括这个所谓对柯市长的看法，认为说他并没有能力，这您怎么看呢？
我想请大陆这位朋友，你可以是 Google 上网去查一下台湾前途决议文，这是我们民进党的这个对于所谓国家定位的说法。那我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那依宪法啊，名字叫中华民国啊，我想就是这样的界定啊。那至于说柯市长的这个能力，我想当然有待检验的啊。只是我也必须要这么讲，就是说我不认为北京会接受一五共识，只是北京现在去，就是说他不去排斥一五共识，但他不会就是接受，他一定要慢慢的要求柯文哲在不断的加入一些东西，包括说反台独。好，那你以后如果不接受这个，那他对你的说法他就开始存疑。北京的这个做法是一步一步拉，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切啊。所以我是对这一点，我跟张先生的评价比较不大一样啊，就是说我对于北京的这种的这个做法信义度哈，我比较比较担忧了，要担忧。我对柯文哲的能耐，我比较不会太放心哈。那至于市政方面，我想确实没错，但最近的一些表现哈，也看得出来，就是没有刚开始这个人民对他期待这个期待满意度那么高。所以我想那我们还要再持续看了，不敢做判断，但至少在两岸议题上，我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快的去捅这个马蜂窝，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智的。
是，谢谢您的分析。我们最后节目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张华先做个总结啊。您也跟晋升采访过柯市长，你觉得他这个政治素人呢，到大陆去跟中共交手，您觉得他会不会吃亏？
我觉得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他就是能够登陆，该做的这个妥协，该做的让步已经做完了。所谓的政治，就是这个登陆的这个前提，那这个前提就是他的义务性观点。中共接受了义务性观点，到上海以后谈的都是市政方面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他不会在政治上再有任何新的让步，他也不需要做让步，他只要谈市政就好。
是，好的，谢谢张国华先生的分析，现场交给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非常的热烈。那么有没有接到您电话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希望您未来继续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钟继续锁定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当然我们要特别的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博弈，也谢谢在台北的严介发教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进行到此。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介发教授参加节目，感谢两位。同时，我们也感谢在现场的中天电视台驻华府记者张国华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您。提醒您，来宾与听众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请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评论。也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查询台湾总统大选还有双城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此外呢，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专门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了解更多与台湾、台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黄耀毅，仅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